上次我们停在智慧，哈，那个所罗门王他要求请神给他智慧，神给他智慧了。那么我们就谈到什么叫智慧，那我们也谈到你的经节上有谈到说，神就是以智慧定天立地，就是如果没有智慧，就没有这一切。等于说呢，你看到的这一切设计呢，都是神的智慧，哈。那为什么所罗门有智慧之后，他的人生的晚年却是一个下坡的晚年啊？所以我们也谈到说，真正的智慧不是我们想的，真正的智慧不是像现在我们在世上说的，好像要念书哈，要念书了哈。念书的话是这个部分，知识，我们需要知识。我们谈到这个智慧本身有三个，里面有三个内容，一个是很灵敏的一个观察力，那你会判断，第二个的话你要有知识，你要学，对不对？美方在学，现在学那种比较属于医护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好像护理的，是吧？
现在已经学完了，去年就学完了。
学完了，那其实你还没有去学这个以前，你也知道一些，你带孩子也知道一些常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就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专业，所以这个知识呢是比较专门针对那个方面的。我们需要有知识，特别是现代人呢，知识已经爆炸了，甚至呢，现在不是没有知识，是怎么样？是你不晓得哪一个才对。好多知识给你哈，你去看那个 YouTube 哈，现在整个是在但以理书的十二章最后跟我们讲说，那个知识怎么样，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哈。那我们讲到，当你有了怜悯的观察力，有了这个知识之后呢，你还要有你的方法谋略，你怎么用你的方法哈？孩子呢，蔡妈妈，你有讲义吗？
没有啊，在旁边拿。
欢迎你，很高兴看到你哈。这个磨练就是你怎么用那个方法哈。孩子，你跟他说应该要这样，他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就要用方法引导他、诱导他、帮助他哈。那个叫磨练，那个叫方法哈。那方法是应变的，知识是死的。你念的一样的都是同样的，学的同样知识，可是呢，现在就怎么去活用它，这是一个那个哈。这个叫做智慧的内容。但是对神来讲，光是有这些内容还不够。对神来讲，真正的智慧是什么？上次我们看的最后停在那个雅各书第三章，从神来的智慧里面要有一些本，这个是内容哈，这个是量哈，量，这个是值。如果没有神的智慧的值，你光是有量，就像所罗门一样哈，里面包括什么？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你那个清洁的心，清洁的心，还有和平，还有你还记得吗？雅各书第三章，我们希望能讲过之后，你们要有一点印象哈。什么叫做神的智慧呢？除了你有那个量以外，你还有一个值。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，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清洁是指我们的心里面是动机，那个动机本身是干净的，没有私心的，然后有和平，还有什么？温良、温柔、良善，啊，怜悯。它的值是这样的，它的内容是这样的，它要产生一个结果，叫做善果，或者是义果，善或者是义的果子，它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才叫做真正神定天立地的智慧。你想神在定这个，在立这个天地的时候，在创造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是不是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爱的动机，对不对？就是爱。所有神从头到尾哈，他的所有的内涵，其实就只有一个动机，就是爱。当 当你看到神对摩西颁十二条十条律法的时候，诫命的时候，你能够体会到爱吗？很难，对不对？不要不要，要怎么样？哈、啊，可是他的动机就是爱。当我们啊夫妻在这个立约的时候，那个立约就像那个诫命一样，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啊配偶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管好不好，不管生不生病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你跟他是要走到死为止。然后对方回答什么 ？I do， 我愿意。这个就是为什么神颁律法给摩西。这个律法里面蕴含了神的爱，你能体会到吗？这个就像好像在两个新人在那个牧师面前立约一样，你要不要？你去看那个神颁律法的时候，摩西问他的百姓要不愿意，他们喊了三次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啊！可是呢，后面就不是了哈。其实，所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神就是爱，他的动机就是爱。如果他有给他们一些学习教训，有一些吃苦，也是为了爱，因为到后来要产生一个义或者是善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上次有一个经节啊，看到那个耶利米书有没有？他说神，我知道，神自己这样讲，我知道我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，是赐平安的心意。这个很重要哈，我们信主的人，你要常常信任神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，让你们末后有什么？有指望。末后，我这一刻一开始就讲过，神要我们注意到那个目标，不是中间越来越好，我越来越好啦，还没有到结果，我们不知道。好，这个义果，这个义的结果，这个善的结果很重要，这个是智慧的内涵，我们上次讲的。那为什么所罗门王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他有智慧，他的国家很兴盛，他把以色列的那个大卫是打下那个江山，可是这个所罗门怎么样？把这个里面这个国家弄得非常的好，不但是国内而已，国外整个哇，很文明，很有名，很兴盛，大家都来进贡，都来找他。那为什么他会这样？哪里出问题？他这个是很明显的是没有问题的，哪里出问题？这里出了问题啊！你看一下你的那个王上的十一章第六节。我们上次也看了十一章，我们看念到很多所罗门怎么样？他开始骄傲了，有没有？我们谈到骄傲哈，有没有？好像应该进到骄傲了哈，他开始就让人家来看哈，你会给人家看。当我们国家说你来看我们的故宫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我们以此为傲，对不对？我摆得出去嘛，拿你来看我家，哈，那表示我家摆得出去给你看，那个就是骄傲了。好，我不是说不能给人家欣赏哈，但是呢，当那个东西让我们本来是神赐给他的，他知道是神给他的，开始让他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很希望别人来赞美我的时候，那就是骄傲了哈。所以我们上次提到骄傲在败坏之先，那我们现在跳到第二个，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怎么样？他娶了很多嫔妃。而且都是不合乎神的条例的。后面有一句话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专心，这个专心，这个心，有心还不够哦，要专心，而且是要一心。大卫就是这样子。我想大卫没有比所罗门聪明，大卫也没有比所罗门有学问，可是呢，大卫是很专心的。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去打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，用个石头，他怎么敢啊？ 他说我靠着神的名，过去他怎么样帮助我，怎么样让我可以打赢那些狮子猛兽，今天不管你多大我也可以。所以他靠的是神。对不起哈，等一下。到了，他一共有三次被高抹哈。第三次他成为全个以色列的王，大众告他的时候，然后腓力士人又来了，又要打他。结果第一件事情他做什么？你有没有印象？很久了哈。第一件事情他去求问耶和华，我能打吗？我打得赢吗？我们说哈，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都要计划，对不对？那你计划你是凭着你的脑筋在计划哈，我认为这样，你会分析说这样好不好，怎么样比较好哈。但是大卫呢不像所罗门那么聪明，他第一件事情赶快去问神说，我打得赢吗？他现在是大家拥护他做王，以前是当人家的那个追杀的对象，现在呢他已经全部都拥护他了，很风光了哈。他还是去问神，是他那个对神的那个心是一个的，没有说因为他现在有很多群众拥护他我就可以自己做了啊。但是这里提到说所罗门的心不像他的父亲大卫哈。现在有一本书哈，已经很久流行很久了，在流行叫什么？叫做爱的语言，听过吗？爱的语言就是说每一个人接受爱有你的这种你的本来的特性上面，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如果啊，我给立生500块钱，我要表达我的爱，可是立生是很不能接受人家拿钱给他的人，那他会接受到我的爱吗？他不会，我没有500块可以给你啊。有人的话你买礼物给他，他说浪费钱，不如给我钱就好了，有没有？那个我常讲这个故事，妈咪的啊，
我跟我女儿就是这样说，
就是这样子，
给我钱就好。
是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他有个心意在那里，买礼物还要去选呢，还要花时间呢。其实给钱的是怎么样？最懒的，啊，钱给你就好了，我有钱给你就好了哈。妈咪的妈妈呢？他爸爸呢的就是爱的语言了哈，他爸爸的爱的语言是买礼物，啊，他妈妈是很实际的，他妈就是那种很非常实际的，他妈爸爸每一次买一个礼物来的时候，就买那个很好的哈，他就拿回去窝骂换钱回来，他也没有叫他拿回去，他就自己，他还要开车嘛，自己拿回去窝骂换钱换回来哈，所以这个爱的语言，有时候我们一厢情愿说，我觉得这个很好要给你，可对方刚好是不是他能领，不是他没有觉得那是爱的时候，两个就会有冲突了。就会觉得好像我爱的就是这个，为什么你老是要拿那个我不爱的哈？所以这个叫爱的语言啦，这个是有道理的哈。好，那通常我们讲爱的语言的话，有几种哈，一个是鼓励，就是讲话在话语上面用说的，用表达的，你要常当你去鼓励对方的时候，对方就觉得你真的很爱我。好，你比如说你的太太做饭没餐做饭哈，那好不好吃，对他来讲可能跟他说好好吃哦，对他是一个让他做的就更多更好了哈。那有时候我们想说啊，每天都在煮饭，我每天都在吃饭，还要我讲吗？我都吃下去了还要我说吗？有人会这样讲，他说我都已经吃下去了，不好吃我会吃吗？哦，但是呢有时候对方就很需要你跟他讲一句话说谢谢你很好吃，哦，鼓励的语言。特别弟兄们很需要这种，不管用讲话，哦，不一定用讲话，用各种肯定他，肯定对方哈。然后我们还讲到有那种能够相处，哦，在一起然后有礼物 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了哈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在一起，我要把这个放在这里，因为等一下我讲到神的爱的语言哈。好，这个肢体哈，肢体的碰触哈，肢体的靠近，不管用哪个方法靠近哈，那个亲密哈，还有一个是实际的服务，一二三四，还有一个。等
精心时刻是吗？
对啊，精致 quality 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先这样子好了哈。好，那现在神造人有我们的爱的语言，那你认为神有没有他爱的语言？就是说你对他怎么表达你的爱，有没有？你认为有没有？应该会有，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嘛，我们是他的智慧所精密设计的创造的，那么他给我们这个他自己一定也有，圣经也有表达，他有他的喜怒哀乐。好，你看这句话，刚才你看的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六节哈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耶和华，顺从。如果你要说什么是神的爱的语言，我想这两个字是最能够表达的了。好，叫什么？他常常说啊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要顺服我的话，哈，顺从是神爱的语言。所以当扫罗献祭的时候，没有按照神的方法献祭，没有按照神的没有等神的那个献祭的时候，那个撒母耳讲了一句话：神岂是喜欢祭祀吗？他怎么样？他爱他，他岂是喜欢你献的东西吗？他要什么？顺命胜于什么？献祭，献祭就是礼物嘛。我带礼物给神，叫做献祭。顺命，这个是神的一个对我们千叮万咛的一个说：你爱我吗？耶稣也讲啊，你爱我就怎么样？遵守我的诫命。约翰讲的。约翰很清楚，你爱我就遵守我。刚才我提到那个诫命，来到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讲？律法的总纲，十诫的总纲只有两个：爱神，爱尽意尽力尽心，爱神你的上帝，还要爱人如己，不是吗？归回到这个爱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只要你用心，你从圣经的第一本看到最后一本，即使到那些杀啊、赶啊那些过程，你都会看到神的心意就是爱的心意。然后我们的爱的语言就是 I do, I do, 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，你如何能够甘心情愿的顺服神呢？只有你对他很了解，你很理解他的爱，所以这里面会包含到，其实这个不是不一定是分开的哈，包括到怎么样在一起，这个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们讲同行呢？就是在一起，我去，我们一起去，好，一起做这件事情。大卫说：“我要打仗，可以吗？”就跟他在一起商量哈。这个肢体的靠近也是，这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哈，这属于一种比较表达说那种亲密的关系。还有很多人受洗后，教会就会鼓励你找个事情服侍，有没有？你好好的服侍，好，在厨房在哪里找个事情服，什么意思？服侍也是一种表达。
那个是礼物，最后
礼物我写了没？礼物还没写哈。好，所以神有没有爱的语言？有。我讲的顺从不在这个爱的语言里面，哈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有 是因为撒母耳已经讲了，难道他喜欢祭祀吗？喜欢你送礼物吗？不是的，顺命胜于献祭。所以这一些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容许你有的，神不是需要你什么给他什么花什么钱，但是神要你表达。所以这些其实整个就会含括在这个顺从里面，然后你顺从的非常怎么样，非常的轻松，甘心情愿，你爱神嘛，神爱你，你爱神嘛，那不要以为我爱神所以我就奉献给钱就好了。你为神那么好打发吗？你我们需要用时间跟他在一起，好，比如说我们看看圣经啦，听听他的话啦，或者唱唱诗歌啦，你虽然看不到，可是你需要跟神在一起的时间，给他时间，英文叫 quality time。 那最重要的这些鼓励有没有？我们说我们要唱赞美的诗歌，有没有感恩赞美？这个也是感恩赞美。所以如果你可以对神表达你的爱的话，你一定可以对人表达你的爱，这个不是分立的，不是分开的，哈。但是你不能单用一种，我只给礼物，因为我喜欢礼物嘛，我只给礼物，其他都没有表达，礼物拿着还这样丢过去。你们没有看过吗？
没有这样子。
没有这样子吗？要哪一个哈，这给你了，没有吗？啊，没有啊，也有还是没有？没
有，
也有。
礼物给他了，肯定会给他言语的表达，拥抱一下什么的，不可能这个给你
啊。是吗？意思没说有啊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表达爱的时候哈，只是一个打发对方，或者是例行公事。哎呦，生日到了，哦，今天谁生日到？哦，赶快，好，像我呢。我的七个孙子女嘛，然后都要记他们生日什么时候，有时候事实上会一下就忽略掉，因为我连自己的生日我都很少在说，好像在意说，哦，我的生日快到了或怎么样哈，所以我无形中我就比较没有在意这个礼物的事情。那但是孩子们会很注意哈。那有一次就是忘了，他在土耳其，我忘了哈，忘了哪一个，忘了那个月，本来我是记月，然后再记日子这样哈，然后就赶快怎么样？你通常选礼物都要用选的吗？慢慢看嘛。那一次就很快，就我就跟女儿说，你帮我订一个东西啊，类似什么东西，就赶快寄过去了。那个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我应付，我的心里面事实上没有记得，不是说我不记得就表示我都不爱他了哈，但是呢。我真的是没有记得，好，那但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能只有用一样来说我爱你，这其实就是在里面。你不能说我是给你礼物啦，所以也不用跟你肯定啊，也不用观察你好不好，有没有进步啦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事实上，如果神的层面，爱他层面是整个的，其实我们对人的层面也是这样子，只是说有的你这方面你比较明显一点，有这方面比较明显一点，但是那个心意。主要是这个心，所以当所罗门对神的心意比不上他爱那些美女的心意的时候，就有问题了。所以圣经说呢，他不像他的父亲一样专心顺从耶和华。好，那到这里有没有人想到说，怎么样避免所罗门王这样的人生往上爬，然后呢往下面这样子像滑路一样跌下去，有没有谁给我一点点意见说我怎么样避免？因为人生的路很长哈，我们讲跟神同行的时候，你不但要相信神有多大，他的能力可以带我走过所有我人生的高山低谷，而且你还要跟神走得很长，长到永生。这个是这个课的用意啊！你信神了，但是你跟神是天长地久。今天 此生所有的日子，这个叫同行，没有一个时候你没有跟他在一起。这是我的一个重点，这个课的重点，你跟他是在一起的时候你很有安全感，但是不是只有一下子或者是什么时候才跟他在一起，而是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就这样经过。好，那我们如何避免，如何避免不要陷入像所罗门这样子一下就滑下去了，怎么避免？如果神跟所罗门一样问我们一个问题，你希望什么？你有什么心愿？你会要什么？
我会要神一直跟我同在。
嗯哼，要神的同在，要神过一切啊。我们常讲哈，恩赐跟赐恩者哈，一个是恩赐，一个是赐恩者。你要的是赐恩者，你要的是神，不是他给我们的好处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么长的人生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自己，看不见的危险，看不见会发生的事情，可是神都知道。好，所以除了你的心里面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神以外，你需要让你这么长的人生，不管几年，不管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，让我们都有一个心，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这一位神，我可以跟他紧紧的在一起。好 ，OK， 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除了这个答案以外，
因为求神足够的信心。
OK，
如果他能够知道我们足够的信心，什么都不需要。
好 ，OK， 信心。赐给我们常常求信心，神啊，我要信心。
我觉得有了信心就。
哈哈，你的信心也是指向神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对神的信心，因为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跟着环境啊波动哈，我们要有信心。好，还有吗？是，
这么多年来啊，
呵呵，
有两个东西，
嗯哼，
一个圣经说你当以耶和华为乐，
嗯哼，
他就把你心中所求的
赐给你、嗯，
很有意思的，
嗯哼，
如果你以耶和华为乐，你要的就是耶和华要的，
嗯哼，嗯哼，
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圣经上讲过很多次，你要查看我的作为。
嗯哼，
当我们细细的去查看主的作为、神的作为的时候，我是会很自然的去以耶和华为乐，因为我看到他所创造的，他所在我身上的作为，在我家里的作为，在别人作为的时候，心中的那个赞美是自然而然的。当我们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很自然。
你可以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以耶和华为乐吗？稍微简单的帮我们解释一下。
以耶和华为乐呢，跟查看他的作为是分不开的。当我看到我自己的过程是不可理解，是不能用人的智慧动力理解，你会惊叹神的作为。他不光是说创造了这么多东西，关键是对个人的怎么讲，你会觉得这个是喜乐人形容的，就是说你会感到心中有一种就超过人的语言能够，
我了解你的意思，
你心里头会发出赞叹，不是用人的语言。
是，那我们在讲说，如果我们像所罗门一样，神问我们说我们要什么，那你会要什么？所以如果用这个我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，你会求什么？求你跟神要什么？以他为乐。
对，保守我的心永远以他为乐。
OK OK。
然后你说说你看那个他说你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把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。
嗯，
你心中所求的并不是你脑子所求的。
嗯，
你脑子想所求的可能都是都会影响你走上邪路。
是，
你像那个
是
这个所罗门吧，他以他的智慧为乐，他以为他得到的这些东西他很为乐，他乐趣，他在乐趣当中他也看到虚空，但所有这些东西他没有归到一点。
是，所以我们的乐趣或者是我们的焦点，享受的焦点，杨弟兄说要放在神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好， OK。 好，还有谁要回答我？立生，你会求什么？
我原来就是，你曾经问过我一次，觉得我还是求智慧。
求智慧，OK，求智慧，哈哈。嗯。神是喜欢我们求智慧的，因为所罗门他求的时候，神怎么样？好高兴哦，哈，你又懂得求智慧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知道说我需要。因为智慧从神来的，但是我们需要避免所罗门的问题。刚才杨弟兄讲了，你的乐趣在哪里？我们在这里的，在这里服事的时候，哈，刚才我们讲到爱的语言，哈，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用这五种爱的语言来跟神在一起，哈。那么啊，所谓的实际的服务是我们在教会常常会用这个来看，说哎呀，那个人很爱神哦，他愿意用时间做这个做那个哈，啊，他很有能力做什么，为神做什么哈。好，这个到一个地步，有时候我们会转向什么呢？转向我很享受在教会做一些事情，或者负责一些事情。到后来甚至有人会觉得说，我教会有一个某一个位置让我做一些事情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是人性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从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景况啊，这个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一个人生，给我们很大的教训。而且所罗门王写传道书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上次我们看过了第十二章的那里，他说趁你年轻的时候早一点要纪念造你的主。非常好哈，事实上这些不是不好的，是好的，但是基本上就是赐恩者。如果你把眼睛盯在赐恩者，哈，然后我们要小心的是，你以什么为乐？很好哈，非常好哈。那么我相信。立生说要的这个智慧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，我们要的智慧是神的智慧，它是从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心灵里面动机开始的啊。所以所罗门王其实一开始他是很蒙福的，他不是说一开始就杂七杂，不是这样，他很蒙福的，他是慢慢慢慢怎么样往下走，他自己不知道他的那个心，所以到了那个心，耶稣说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哈、尽力、尽意，意就是决定嘛哈、意志哈。那尽性呢？性跟乐就有关系了。你以什么为你的最乐趣？刚才讲那个乐趣哈，我们都会有乐趣哈。那我们以什么？我自己本身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哈，我曾经对真理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，就说我看到那个真理哈，我当然也有读过四书五经那些的，但是圣经的真理呢，我就因为我认识神了嘛，哈，我们跟神的这个灵交融在一起的时候，对于真理是很对我的吸引力是很大的。今天我相信牧师也跟你们讲到，圣灵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去，让我们了解明白。那么我呢？我就很乐于明白道理，因为我过去很喜欢哲学，哲学就是坐那边没事做哈，很懒呐、啊、哈，懒懒的，手也不动，脚也不动，就动脑筋，然后要想通那个道，想通了怎么样？好高兴，我是这样的人，哈，我呢这个不就动脑，不太动手动脚的哈，我不这个手跟脚不太灵光哈，不能干哈，但是我能想啊。 无形中呢，我就慢慢就乐在哪里呢？乐在某一种想法，一种道理，一种人家没有想到，我想到的时候特别高兴。好，所以无形中呢，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很喜欢去研究真理，去想透真理，可是我却离耶稣很远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其实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如果你喜欢真理，那就跟我是连接在一起的，可到个地步呢，我只喜欢那些道理，可是呢，跟耶稣没有这种爱的彼此的交流，这是我过去的经验。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，如果你喜欢哲学思想的人，我们常常会中那种毒，我认为它是一种毒，就是你很喜欢讲道理，讲我们现在人都很能跟孩子讲道理，一篇大道理，吃饭不能不吃这个菜，你要吃怎么样，很能讲，对不对？以前的人的话就不太讲，然后就规定，后来发现不行，这个要讲道理才能够比较管得通，结果后来你道理讲多了呢，你发现孩子比你怎么样还会讲道理。圣经说你要原谅人70个7次，跟孩子讲，有一天我不小心口中出来一句话说，再一次就不原谅你了，哇，被抓到了，你不是说要原谅人70个7次吗？那你怎么说再一次就不原谅我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很容易讲道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魔高一丈，通常你的孩子会比你更聪明，我常被这样一下子就我怎么回答呢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道理是用你的脑筋去碰触出来的，但是道理没有办法给我们力量，没有办法给我们出路，所以这是我的过去的经验，我以前不知道我有这种问题，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这里，我没有跟耶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如果我很多那个理不会懂，没有关系，我只要知道神的话，我就顺从去遵从，然后呢不懂怎么会这样，为什么要这样，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跟他很亲近，其实那就好了。你不一定要懂很多圣经里面讲的知识，我们需要知识你尽量的，可是知识是有限的，而且知识是什么？知识加增就越什么越愁苦，这圣经讲的不是吗？
是的
啊，越愁苦越害怕，你懂得越多就越害怕，不懂还没关系，懂得越多害怕，这个是很明显的一种情况。好，所以还有没有？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，以神为乐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是这个责任不能都堆给神，我们自己那个焦点。好，当你爱什么过于已经在迷进去了，或者是用你很多的时间。为什么现在孩子都在玩电动玩具？他们以
玩具为乐，
而且还不是玩具哦，是电动玩具哦，因为他不用跟人家接触，他们就是埋在那种脱离现实的一个情况下面。我们都会有乐趣啦，有乐趣没有错，可是你如果以那个为乐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小心了，因为魔鬼就拿很多钓饵，一个一个钓，一个一个钓。现在我们的孩子年轻人就是这样子掉进去的啊，很厉害，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饵，那个魔鬼要钓人的饵，还要勾人的饵。好，那还有吗？我们再给一个好了，再给一个，谁要说？如果你跟神要，你要什么？吴医师有没有？
我想，你刚提到道路，真理生命，那我就求道路，
求道路。
跟我同行，
是是是，对，神跟你同在，然后呢你要跟他同行，就说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恳求神你跟我在一起，你跟我在一起，对对，就是最聪明，就是我们跟神不要离开，对，非常好，就是同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好，所以我在最后再做一个重复一下，记得神是爱，他要我们用爱跟他同行，那我们爱是要表达的，这个爱里面包括感恩、赞美、肯定。哎呀，我信你真的是太喜乐了，即使有时候事情不喜乐，可是呢我还是可以感谢的，然后呢花时间跟神，不是只有同行而已，怎么样？ 单独的，我们讲一句比较容易理解的，单独的约会哈、啊，就是彼此在一起，然后啊，就是讲讲自己的心事啊，聊天的心事，或听听他想跟你讲什么。好，我很享受呢跟神在一起的时间呢，就想去听到说神呢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，因为我有很多事情的决定都需要神给我意见，那有时候他不是马上给你，所以呢我就必须要等，我就必须要很清楚的等，所以我就越需要花时间去用心的去等。好好，那像我现在啊，我不能提这个事情，提的话就好，因为这个要 OK。 好好，那现在啊，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跟他在一起，然后呢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相信他的心意，我们对他也愿意付上我们的代价，然后我们呢就会愿意献上我们很乐意给他的这个整个在一起，事实上就是顺从，你会用他爱的来爱他，用他要的来要他。好，所以对神的爱的语言，他说你顺从我爱我，就顺服我的命令啊。